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聊天 TV 观众大家好，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我是职业聊天家唐江龙。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大陆朋友先就是海外的朋友啦，你先不要说哎，这个我不太熟，好像跟你平常关心的事情呢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错，大部分台湾人呢对于我要谈的这件事情可能也没啥概念，可是他很敏感。当国民党在总统大选，虽然总统是赖清德，可是国民党在立法委员选举当中没有达到最好的状况，但是取得了相对多数，那国民党成为立法院的第一大党，虽然三党不过半，但是跟民众党之间的某种的默契，那让民进党呢在国会里面不能够呼风唤雨。那他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韩国瑜当选了院长，江启臣当选了副院长，现在立法院的正副院长都是国民党党籍。那他就留下一个衍生的问题，看起来不是这么的重要，但是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他其实很重要。就是在台湾呢，有一个好像是以国会为主体的联谊组织啊，叫台湾民主基金会。那这个呢，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过去从它成立，它是什么时候成立？它是2003年成立，2003年当时的总统是陈水扁。但是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成立，你不能说跟陈水扁有关，也不能说呢跟当时呢国会的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有关，基本上跟美国有关。台湾民主基金会2003年成立，去年是台湾民主基金会成立20周年。从成立之后呢，在当时的立法院的院长是王金平。台湾民主基金会成立了之后，他仿佛呢就是一般人理解他好像是一个行政部门编预算，帮助呢国会部门呢去推动呢国会外交、政党外交的主要的一个白手套。那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基金会的董事长，历来呢都是由立法院长呢来担任，所以当王金平呢是立法院长，一直到2016年。2003年到2016年的十多年的时间，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就都是王金平。王金平是立法院的院长，也是呢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他成为立法院长的另外的一个身份。2016年之后，蔡英文上来了，国民党呢除了失去了执政权，也失去了立法院的多数。那个时候的立法院的院长是苏嘉全，然后呢苏嘉全就接下了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2000年之后，游锡堃那接下了立法院的院长，因此游锡堃就成为这个呢基金会的董事长。好，但是现在2024年了，韩国瑜成为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是不是会继续成为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虽然这两天你看到大家在讨论蓝绿好像各有一些的表达，各有一些攻防，民进党虽然释放出那个我们不会挡韩国瑜，但是本人高度怀疑，一个很大的问号。好，那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在蔡英文这8年时间里面，他扮演着一个，譬如说游锡堃出国好几趟，到美国啦，到欧洲啦等等，这些的访问都是呢以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的名义去推动所谓的政党外交，去宣扬台湾的民主理念。那听起来很伟大，台湾民主基金会，而且它是个跨党派的哦。理论上面来讲呢，除了有五席的，就是说呢，因为行政部门拨款，行政部门编预算嘛，那每一年行政部门以外交部的预算的名义大概会编1亿5000万给这个基金会。1亿5000万啊，平常没有特别的业务，纯粹呢都是当作联谊出国的费用。对立法委员，对于立法院的执政党来讲，那个很好用的，特别在出国的时候， 那 又扛着所谓的 民主外交政党外交的名义，那个呢 花钱花的好像心安理得。所以国民党在质疑，就是说呢，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过去是民进党的小金库也不为过。那你说那没关系啊，现在韩国瑜 当院长了，民进党就把它交给韩国瑜就好了。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就是往年啊，选完总统之后，大概立法院开议 没多久，三月大概就交接了。可现在已经三月了，你有听到这个基金会要交接吗？可能等下次开董事会已经是五月，五月大概就是呢赖清德就职的时候。那你说那没关系，就多拖两个月吧。两个月之后，赖清德就职了，基金会呢开董事会了，那个时候呢就会董事长就会换。那韩国瑜呢就会担任基金会的董事长，就会合而为一。现在距离还有两个月了，我高度怀疑。我高度怀疑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基金会不单纯。台湾民主基金会，你知道在去年前年这两年的时间，有一个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对口单位叫做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你基本上 也可以讲叫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那就是美国民主基金会。台湾有一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美国有一个美国民主基金会。虽然通常翻译呢，我们叫做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为 NED。这个叫 NED 的，网络上面查查看，那戏就多了。好，那其实这个 NED 呢，是在1983年呢，在雷根担任总统的时候成立的。他在成立当时的背景，在冷战的时候成立这个基金会的背景，就是要作为呢一个民主的宣传，作为一个打认知战，在推名义上推动政党外交，但其实呢就是在一些美国看不顺眼的非民主国家里面，以推动民主之名，形成呢对当地的内部的第三势力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甚至于呢随时有机会呢策动政变搞颠覆的一个机构。 NED 恶名昭彰，这个 NED 在台湾推动了台湾民主基金会。所以你不要认为台湾民主基金会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由官方出钱的非营利组织，不是这么单纯。它背后是 NED，是 NED 在1983年成立之后2003年推动了台湾的台湾民主基金会。老实讲，这个 NED 在美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绰号，叫做第二 CIA。 它从成立之后，雷根当初成立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就是把一些原来为什么成立这个机构，雷根呢都曾经讲过 NED 在做的事情以前都是 CIA 干的。所以他另外成立一个招牌，把 CIA 当中呢不是这么的机密性的事情呢拉出来，表面上面呢旗帜鲜明、冠冕堂皇，推动民主宣传，但是他其实就是 CIA 的另外一块招牌。我们的海巡被称为第二海军，这个 NED 就是第二 CIA， 第二中情局。这个说法呢，在CIA 的，在这个 NED 的原始的创始人之一，那个叫做 Alan Watt， 我忘了哈，他的名字，他呢，他也曾经公开讲过，我们就是你可以称我们为第二 CIA， 第二中情局。好，那你说那没关系啊，他最少是一块公开的招牌啊，他也是美国的国会编预算，然后呢通过的预算。然后呢，这个推动美国的这个，就是说呢，政党外交啦，民主外交，这不可以吗？它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你要去看它在干什么。这一部分呢、啊，从台湾的民主基金会到美国的 NED，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之间的同源性跟上下之间的关系。去年前年，美国的 NED 的主席，哎，这个主席叫啥名字？我要仔细念一下。美国的 NED 的这个基金会的会长叫做呢 Damon Wilson， 他其实从成立1983年成立之后，他就一直当会长，当到现在啊。 那这个呢 Damon Wilson 他在过去两年里面就来台湾来三次，去年七月 来的时候呢，参加名义上面是参加台湾民主基金会20周年国际研讨会，他拜会了，就去年七月啊，他拜会了副总统赖清德，那也和蔡英文呢曾经见过面，那赖清德特别感谢他，感谢了 Wilson 两年之内三度来到台湾，感谢他对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视与支持。赖清德还特别提到台湾民主基金会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合作密切，共同连结国际上的民主人士，并推动区域民主的发展。赖清德还特别提到，他也感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台湾的协助，使得许多台湾公民团体可以走向国际，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是一个充满民主活力的国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到这里你会发现，那看起来台湾民主基金会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台湾所养的一个傀儡组织，而且几乎就是相同的一套制度、一套理念在台湾的复刻。那每一年呢，这个 Wilson 呢都来台湾，像是视察业务一样，视察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海外分部，在台湾呢叫做台湾民主基金会。虽然名义上面挂的董事长的是那个立法院的院长，我高度怀疑啊，立法院的院长，你到底知不知道你长时间扮演的是美国第二 CIA 在台湾分部的一个嘎雷昂啊？当然我说嘎雷昂啊，好像呢，这个不管是过去的王金平啊等等，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其实这个基金会其实是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长时间操作的台湾分部。我假定你不知道，但是人会真的单纯到这样地步，真的不知道吗？在台湾被 CIA 被美国的这些呢情报机构呢渗透，然后配合当宪民，是不分蓝绿的。台湾真正不分蓝绿的只有这一项，就是争先恐后的成为美国的附庸。韩国瑜会不会？韩国瑜当然现在有一些在讨论韩国瑜呢接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这件事情，会说韩国瑜会不会呢借着，因为一般人对台湾民主基金会的理解就是他是以国会的身份，以跨党派的国会的名义推动政党外交，所以呢韩国瑜会不会以他的董事长的身份去推动呢两岸之间做大陆的关系，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在质疑呢韩国瑜接董事长。可是韩国瑜知不知道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在台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CIA 的操作当中，台湾民主基金会就是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第二中情局 CIA 在台湾的分部的附庸关系，这个是国民党在跟民进党在讨论到 NED 的时候，在讨论到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时候，要先认识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母公司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好，那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既然是第二 CIA， 那他已经化案为名了，那又怎么样呢？不，接下去你就看一下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呢过去干了啥事儿，许多的国家呢都吃过他的亏。举个例子来讲，在现在正在呢打得如火如荼的俄乌战争，在俄罗斯的官员他们经常谴责呢美国的这个 NED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那俄罗斯的这个通讯社俄罗斯新闻社在2015年的时候就公开的指控 NED 拨款，不断的呢拨款给乌克兰的前总统，那这个亚努科维奇下台的乌克兰，导致亚努科维奇下台的乌克兰的亲欧组织。换句话说，2014年乌克兰的政变，俄罗斯认定是这个 NED 呢在背后搞的。NED 呢就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在第一线的挂着白手套，实际上面在搞颠覆的真正的发动力量，但是挂着民主的招牌拨款搞颠覆。 俄罗斯就认定今天的乌克兰2014年那场关键的政变，把一个亲俄罗斯的合法选出来总统推翻，然后呢，让所谓亲俄势力政变成功，背后就是 NED。俄罗斯对 NED 啊是恨之入骨，因此俄罗斯认为今天俄乌战争乌克兰呢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就是 NED 长时间在乌克兰操作的结果。好吧，那是俄罗斯，中国呢？中国就更妙了。中国大陆呢，在2021年4月的时候呢，中国外交部当时的发言人呢之一呢，还是赵立坚还在担任发言人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呢发表了一份，就是针对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所作所为的事实清单。这是呢中国大陆外交部呢在2022年5月发表的，但是在2021年4月的时候，为什么是2021年4月？2022年4月的赵立坚记者会上面的讲话，是回应呢当时大陆的媒体澎湃新闻刻意提问的，对于2019年的香港事件，已经呢基本上面街头的动荡已经平息了之后，在进行香港事件的调查之后的清算。澎湃新闻问赵立坚的这件事情，赵立坚呢就回答公开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立场指控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是拿钱资助炮制涉及新疆谎言的机构，也是美国政府的白手套，并且指控 NED 就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使用了类似东突厥伊斯兰运动，就是疆独东突厥伊斯兰运动组织旗帜当中的一些呢特殊的符号跟图案。好，那这个是2021年的这个赵立坚的指控，就 NED 直接呢去是导致呢新疆过去几年的动乱的原因。当然光这样的指控是不是不够的。事实上中国呢早就已经呢整理过 NED 呢在过去到底呢在疆独身上呢花了多少钱。NED 其实呢不断的呢在补助呢就是疆独运动。那这样子一个运动呢里面的拨款我们可以呢再仔细呢看一下，就是呢这些的拨款动辄呢是好几百万，那对于疆独运动的组织，海外的这些呢以维吾尔的身份所进行的反中的组织的挹注，老实讲，海外的维吾尔的反中组织以及呢一些的疆独组织都是透过 NED 拿钱的 ，NED 呢就是他们的金主。今天美国到现在为止还在炒作新疆问题，跟这个 NED 呢过去一直在做颠覆新疆以及炒作海外的新疆，以新疆维吾尔人海外的新疆维吾尔人为基础的反中言论， NED 呢是里面关键性的角色。不只是这样，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香港的反送中事件，我刚刚提到外交部到了2022年两年多之后，外交部呢发表了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里面就具体的就提到了过去呢这个机构曾经干过的事情，它包括了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整个的东欧集团的瓦解， NED 呢都是扮演了第二 CIA 的角色，它的身份呢不像 CIA 这么的敏感，因此呢它的活动空间更大，更无孔不入，更让呢这些的第三世界国家防不胜防。所以不管是茉莉花革命，在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颜色革命，东欧的瓦解，乃至于呢在亚洲地区所看到的一些呢地缘政治的动乱，而跟中国有关的疆独，香港都有 NED 在背后的影子，甚至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好，那过去呢在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啦，包括北非啦，这些的茉莉花革命啊里面呢 NED 呢无所不在。所以 NED 呢每年的预算呢很可观， 在海外的活动力呢非常的广泛，同时呢几乎把这个有中情局背景跟操作的这种的概念的这个组织，在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呢发挥的呢淋漓尽致。到了就是说呢，像香港，在香港的街头上面，整个香港反送中事件里面，中国大陆所整理的事实清单里面，强烈的指控，在香港街头，除了呢这些呢西方的情报机构把香港呢当作是他亚洲的情报员活动的重心之外，里面尤其重中之重的就是这个 NED。NED， 你认为当他操作香港，当他操作新疆，他不操作台湾吗？当然不会呀。NED， 香港已经没有 NED 存活的空间了。美国呢，本来在香港的总领事馆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总领事馆，它的编制包括雇员1000多人，将近2000人。你认为这些编制是在干嘛？香港地方这么小。可是呢，他的总领事馆的编制呢，比中国大陆比北京的大使馆的编制都还要大。为什么？里面就是有大量的这种以所谓的 NGO 的名义，以这种所谓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名义，实际上面呢，在从事的就是呢颠覆香港反中的作为。而这样的一个 NED， 不管你过去认不认识，因为在过去发生事情的时候呢，我曾经稍微整理过，但是我没有提醒你的是 ，NED 在台湾的副科版就是台湾的民主基金会。这个以国会为基地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最少你国民党韩国瑜要接之之前的时候，把这个背景弄清楚。因为 NED 在这些年的时间，在美国、在美俄关系、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以及在香港反送中事件里面恶名昭彰，因此今天中美关系因为香港问题而恶化，是因为 NED。美俄关系或者呢欧俄关系因为乌克兰战争而恶化，里面的是 NED。NED 是无所不在的。那请问你这个 NED 的台湾分部的台湾民主基金会，我们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去对待美国的？就是说呢，这 NED 的会长2年3次来台湾，你认为对台湾是一种的祝福吗？还是只是告诉你，就是说连赖清德都不会演，美国的 NED 跟美国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关系密切，台湾就是美国牵着。以民主的名义把台湾用 NED 的这样的名义把台湾带进美国的所谓的朋友圈里面的，在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在这条路线上面，即使它是有政党比例分配，里面也有国民党的代表，可是我高度的怀疑国民党的民意代表们，你们对于 NED 到底了解多少？对 NED 和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又了解多少？因为中间有一个环节是你不了解的，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预算呢是编在外交部里面，实际上面许多跟 NED 的接触是透过外交部，而外交部在这一部分是用秘密预算，是很隐匿的。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即使国民党在国会里面也拥有一定的席位，在 NED 里面呢也能够分配到席位，可是你知道外交部在干嘛吗？你知道吴钊燮在干嘛吗？你知道呢，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美国的 NED 跟台湾的民主基金会在干嘛吗？你知不知道在香港的反送中事件里面，台湾的民主基金会跟着 NED 在香港的街头当中也扮演了一些角色？只是在大陆方面有关于美国的 NED 的一些事实清单的罗列的时候，没有特别去点名台湾民主基金会而已。在这个背景下面，这个 NED 和台湾民主基金会之间的关系，在蔡英文政府执政的这8年里面运作的相当顺畅，里面成功的 当蔡英文在香港反中中事件里面捞到了巨大的政治好处，但是你不会注意到的是，捞到巨大的政治好处，好像蔡英文呢只是好像呢凭空呢掉下来的礼物，香港好像跟他无关。不，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NED 带着台湾民主基金会在香港搞事。一边在香港搞事，一边把香港搞烂了之后，所有的政治能量成就了蔡英文。换句话说，左手右手都是同一组人，搞烂香港成就了台湾，搞烂香港让香港呢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然后呢成就呢台湾的蔡英文的政府的2020年的选举。这个是在过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人特别去点名过的。因此现在当国民党在国会里面只是一个相对多数没有过半的情况下面，国民党不管你对 NED 认识多少，对 NED 透过外交部以及和台湾的所谓的国会里面的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过去8年的运作了解多少，你起码先了解，然后呢再来思考要如何去接这个呢台湾民主基金会。但是就算是今天韩国瑜说我要接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国民党呢也觉得就是应该呢让立法院长接，你要小心不要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因为实际上面在操作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是外交部，当你不知道外交部在干嘛的时候，许多的活动你就成为道具。好，那就算你韩国要接，如果台湾民主基金会跟 NED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关系这么密切，你认为民进党就真的会心甘情愿的把台湾民主基金会，因为你韩国瑜是立法院长，所以就交给你韩国瑜吗？虽然现在许多的媒体认为大概就是这样了，民进党不会挡。老实说，在正式的交接那一刻之前，本人都高度的怀疑，是一个问号。因为 NED 和台湾民主基金会之间的那种的非常密切的互动，以及在过去以政党外交的名义所推动的海外的反中以及挺台独的力量是一体的，民进党要继续的推动这种的反中挺台独的第二 CIA 的海外的宣传认知工作，就像呢最近的欧洲议会所通过的挺台湾的决议，强调呢大陆和台湾互不隶属。欧洲议会啊，听起来很恢宏和很伟大，它不过呢就是类似的运作之后的结果而已。美国的国会里面挺台湾的力量很大，长时间也都是这一套的运作的逻辑下面所形成的，在议会体系里面的认知战、宣传战的结果。你认为民进党会把这一块的主导权交出来吗？我高度的怀疑。当然怀疑归怀疑，现在最少知道韩国瑜即使要接这个位置，恐怕也会比过去的历任的董事长要晚个几个月。但是就算晚几个月，如果能够如期的像过去的惯例一样的交付，那都还是简单的。我认为这中间充满了变数，毕竟520赖清德的就职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还不知道。我只是提醒大家，台湾民主基金会 CIA 在哪里不知道，可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运作就是 CIA 的代言人、化妆师、白手套，这个没有问题。有 NED 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影子，而台湾民主基金会就是美国豢养在台湾的第二 CIA 的分部。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能理解多少。我只是说台湾民主基金会不简单，它不是单纯的国会外交而已，它是台湾甘于成为美国的 CIA 的御用工具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感谢收看今天的 Yahoo TV， 周末快乐，下回见，拜拜。